各位善知识，我们今天是正要开始讲天台四教仪的正文啊。我们这本讲用的这个课本啊，是根据古代的这个木刻的古书去引印的。引印这本书的用意啊，是想要保存它的原本，因为这一种的木板古书现在已经很不容易看到了，那么因此这一类的古书啊，就把它引印，希望能够流传下去。所以这个本子啊，如果不是读现章书的人，看起来会有一些困难，而尤其上面的那个画一条线一条线的那个刻表啊，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的人，会更是觉得吃力。因此我们现在讲的时候，这个刻判呢，我自己另外编，我另外编刻判啊，各位可以用笔记簿把这个刻判写起来，那么你有空的时候不妨自己去对照上面那个画线的刻判对对看啊。这我重编的跟这个原文呢、的刻判有点不大相同了啊，因为我主要是希望能够就是刻判的用意啊，就是提纲，一段一段一大段一小段的这个主要的纲要啊，就在这个小刻判里面呢、可以把它分辨出来。这就是等于我们普通一般写文章的章、段、节、目啊、一章里面有多少段，一段里面有几节，一节里面有多少小目，那么这个分的没有那么细。而佛经里面讲经用的刻判分得很细，所以讲大部经啊，它这个刻判往往是用这个干支十天干十二地支的22个支啊，去次第分排出来，可以分出这个母科子科次序啊。现在这一部四教仪也是有分得很细的科判，那么现在我们要讲这一部天台四教仪啊，它全文就是分为三段，就是三科啊，那么就按照这个甲乙丙丁啊，就是这个十天干，按照这个次序的排，就会分出它的一段一段的脉络啊。讲这个四教仪，第一就是是题目，先解释这个天台四教仪五个字的题目，这个叫做是题目。第二，名录者，也就是说明这部书的作者。如果是讲经，它是说明翻译的历史。现在我们这个是祖师所编的一部这个教典上的这个入门书，它是从这个大部里面啊抄录下来的。所以这个正文里面第二行，高丽沙门地冠录，这就是说明编录这部书的人的这个坚持，就是第二段名录者。然后啊，第三是仪文，解释全部天台四教仪的文字，所以叫做是仪文。从第三段才是真正讲到四教仪的正文。那么按照这个三段呢，我们现在就第一是题目，解释天台四教仪这五个字的题目啊。解释这个题目啊，天台四教这四个字啊是别题，仪字是通题。因为不止这一部书叫做仪，其他还有其他的书啊也有称作仪字的。例如说除掉这个天台四教仪之外，有贤首五教仪等啊，它也称为仪。所以这个仪字啊可以看作通题，等于讲经的经 金字是通题的用意差不多，天台四教是好像金的别题啊。那么现在解释这个题目，第一先讲天台，第二说明四教然后说明那个椅子。那么现在先讲这个天台，天台两个字如果要分开来讲，天这个天字啊，在我们中文里的解释，天则巅也，巅就是最高的地方，就是顶啊，比如说山顶如坐九层之塔必造其巅，如上九层之塔必造其巅，要上这个九层塔，要上到这个最高的地方，必造其巅，巅就是最高的地方，因为天在我们头上最高的地方，所以天则巅也，是最高的地方。在中国的古代的习惯呢，把这个世间的成就啊，若这个气氛的轻与重，轻与足来分别，所以古人说气质轻轻上浮者为天，气质重足下临者为地。这两句话如果是从前读私塾的，读过这个幼学群伶啊，就很熟悉这两句话，出自这个幼学群伶啊。他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气啊，是这个世界还没成就之前，他认为是一个气，这个气体就是一个太极，那么太极生两仪，那么气这个气轻的轻轻，又轻又清净，轻重的轻啊，清净的清，气之轻轻上浮者为天，轻轻之气往上浮，那么就成为天。气质重主下凝者为地，这个气体是重的，轻重相对吗？轻的往上升，重的往下堕，这是一定的啊。气质重又主，主是对那个上面那个轻啊。气质重主下凝者为地，凝是凝结啊。这个气质重主下凝就成为地。那么由此太极生两仪啊，就分开来了，就有天有地了啊。那么这是中国古代的说法，但是在我们学佛的人，佛法里面另外有一套说法。假如你要详细明白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天地成就的这个道理，要看有一部书叫做《法界安立图》，《法界安立图》。去研究法界安立图啊，就会明白。现在不能讲的太多，现在是简单先说明这个天字。哎，在佛法里面说这个天呢，它有三种意义。天上的天，因为在天上住的人，他具备这三种的属性，所以称为天。那么这个三种属性呢，第一就是光洁，天上的天人自己本身都有光明，都很清洁很清净，不像我们人间的人呢，身上没有光明又很肮脏，不清净不洁净啊。那么天上的天人他不必洗澡啊，经常是那么清净，而身体发出光明，他也不必太阳来照，所以天上的天人的生活他很自由自在的，所以因此它第二就自在意。第一是光洁，第二是自在。天上的天人有光明，有洁净啊，这是第一。而他有神通，他有五神通，有如意通啊，来去自由啊，所以又自在意啊，所以叫做天。我们人没有神通不自在。无论要到什么地方或者是用两脚走路，或者是骑马，或者是坐车子、坐飞机、坐轮船，都要靠这个交通工具，他们不必，想要到哪里就到哪里，自由自在，所以他有这个自在的功用，就天。第二自在一 三，天的功用啊，有神用意，它有神奇莫测的那种的功用。天人他有神通啊，他具备五通，有可以自由变化。那么因此他跟我们世间人不一样，我们不能自由变化，生长就是那么高啊，没有办法自己变化变成再高再大，更是没有办法缩小啊。天人他都有变化，自由自在啊，要淫要闲都可以自在，所以他自在的神用啊，因为他的这个妙用啊，就叫做神用。这是第三种意义啊。那么天上的天人生活有这三种意义，所以称天，有这三意啊。总之天人呢，他的身体很殊胜，他的快乐很殊胜，是身胜乐胜，故名为天。天上的天人的生活很殊胜，身体很殊胜，他的快乐也很殊胜，因为天上只是享受快乐的，所以叫做天啊。这是站在佛法上讲这个天的意义，现在简单说就是指的自然界的，天上有天上的情况，人间有人间的情况，这是天。那么如果要说明这个天的形成，比如说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个道理啊，后边这个疑文里面也有啊，讲到这个四谛里面的苦谛啊，还有说明的，说明这个三界六道，那么到后边再说啊。现在先了解这个天意，就是这些啊。那么现在讲这个，其实是台字，为什么叫做台啊？台是指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啊。按照这个天文学，天上啊有28种的星宿，28种的星星，就是28宿。这个宿啊，就是俗住俗构俗的俗字啊，念气声，念宿，心宿，不念心俗，心宿啊。天上的28宿，它有一个最殊胜的星星啊，叫做三台星，三台星。所以这个台就是指天上的三台的星星，天上的三台的星星，所以叫做台。这是天跟台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讲。现在把天台合并起来讲，要注意听啊，天台两个字合并起来讲，这是山的名字，就是天台山。天台山呢，在我们中国浙江省啊，浙江省啊，它的南边有天台县，北啊靠近东北边呢有宁海县啊，浙江省的天台县的范围内。天台山这个山很大啊，据说这个山有这个周围绕一圈呢、啊、有800里，中文的800里可能就是指的800华里了，800华里啊，这个山很大了，周围绕一圈就是800华里。而这个山呢有九个山峰，中间一个山峰最高的就是华顶啊，最高的啊。那么周围有八个山峰绕住啊。那这个地理上说它是四面如一，东西南北四面看啊，看这个天台山啊，好像都是一样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周围有八个山峰绕住，包着这个中间一个山峰啊，就好像一个莲花。假如能够从空中看下去的话，就好像一个莲花。那么这个山为什么叫做天台山呢？按照中国的天文地理的学说研究啊，认为这个山正是对着天上的星星啊，就是在斗牛之分，天上星星的斗牛之分，斗牛的分界的中间啊，就是三台星星的这个相应的地方。斗啊是北斗星，牛是牵牛星，就是北斗星与牵牛星这两个交界的地方。那么这就是属于天上的三台的星星的地方，正好对住这个天台山啊，对住这个山， 因此啊，上映天上三台的星星，因此这个山呢、啊，就称它叫做天台山。这个山在古代的传说有很多奇异的事迹啊，那么不但是佛教的圣地，就是道家修仙的也有好多在这山上啊。这个山很大，寺庙也很多，所以前面讲这个缘起里面说到的芙蓉啊、华顶、罗溪、游溪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靠近天台县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寺，就是果清寺。果清寺有智者大师，这个当时建了12个寺啊、这是其中之一。那么他在山上又有这个修禅寺，就是他原来讲经说法的地方。那么这个天台本来是山名啊、就是指的中国的名山之一的这个天台山。平常只讲这个四大名山，所谓南海普陀山啊、这个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啊、我这个四川的峨眉山，这个四大名山有四大菩萨的道场啊、但这个天台山在中国称为八小名山之一。八个比这个四大名山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名气的名山，那么天台山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这边的圣迹很多，以后有因缘再讲。天台本来是山名，现在为什么用这个天台呢？现在拿这个天台把它用来做宗派的名称，就是天台宗。天台宗为什么会称为天台宗啊？这一宗的大乘天台宗的祖师啊，就是智者大师。由智者大师才成立这个天台宗，大乘天台宗。因为智者大师住在天台山，说法在那个地方，弘扬佛法在那个地方，那么最后入灭也在那个地方，所以后人呢、尊重天台智者大师啊，所谓比伟了，比伟不敢称古代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上辈啊、前辈的尊重啊，不敢称他的名字，或者是借地方名、借山名、借市名等等啊，来代替、来尊称他。所以对于智者大师，后人就称他，因为他住在天台山，就称为天台大师。有些地方就称他天台大师，而他所成立的这个宗派就称为天台宗。天台宗这个情况就是好像这个律宗的道玄律师，他住在终南山，后人就称他南山宗，这个用意是相同的啊、天台山是智者大师住的道场啊、因此就以他所成立的这个宗派称为天台宗。实际上天台智者大师建立的宗派啊，他所依的经典最主要的就是妙法莲华经，因为他是在清净慧思禅师在大苏山的时候啊，修这个法华三昧，在读诵法华经的时候开悟的，那么因此他以法华为本经。注意听啊、天台宗的主要的经典，他所依的经典以法华经、妙法莲华经为本经，为根本的经典啊。而天台宗啊，是以大智度论为指南，大智度论以龙树菩萨所造的大智度论呢、做他的指南针啊。他组织这个天台宗啊，他的教观是以大智度论为指南，而以大波涅盘经为辅助，以大波涅盘经为辅助，所以天台宗的五识里面，法华跟涅盘为同一个识，叫做法华涅盘识。看涅盘经跟法华经是同等的地位，是无上提佛啊。那么因此以涅盘经为辅助，辅是扶持的扶啊。如果你们要做笔记要注意听这些文字啊，注意啊，因为那个不便写了，写不了那么多，太多了，因为都是名相嘛，写的多少啊，没有办法写 所以自己靠自己的笔记，我会尽量的用心讲，讲慢一点，让你能够做笔记。以涅盘经为扶苏，扶是扶持的扶啊，扶持的扶，苏就是经书的书，比如华严书钞那个书，书书就是疏解的意思。要了解天台宗的教义，涅盘经是很重要的，所以涅盘为辅书，因为涅盘经它是辅律谈常教，扶持佛所制的戒律，谈真常的道理，所以叫做辅律谈常教。靠涅盘经的教义来扶持天台的教法，这个了解，使人体会了解天台的教义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以涅盘为扶苏，涅盘为扶苏。天台宗有教有观啊，他的修观方式是修这个三指三观，有次第三观，有一心三观。他这个观门的来源从哪里来呢？以大品为观法，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诸部般若里面呢，除掉大般若六百卷之外，大般若没翻译之前，在古代啊，鸠摩罗什法师就已经翻译过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另外有小品般若，因为大智度论就是解释这个大品般若，还有龙树菩萨著的中观论啊，也是根据般若的教义，大品般若的教义啊而来著的这个中观论。那么天台宗的慧文禅师就是读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跟中论开悟的，由此建立这个三指三观一心三观。那么因此他的观法是根据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所以天台宗啊以大品为观法，大品为观法，以大品般若经做他修观的方法啊。那么天台讲的这个止观，就是根据大品般若里面阐扬出来的大智度论与中论所说明的修观方法啊，那么来阐扬他的修观的止观意义。所以这是天台宗的主要教典啊。除掉这个法华经、涅盘经、大智度论、中论还有大品般若经之外，另外还有一部经也是很重要的，叫做菩萨隐落本业经，菩萨隐落本业经简称叫做隐落经啊。天台宗的判定菩萨的阶位啊，所谓51位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乃至佛国的妙觉啊，这52个贤圣位啊，它是根据隐落经，根据隐落经，就详细叫做菩萨隐落本业经，是姚琴时代竺佛念三藏所翻译的。智者呢是根据这个隐落经判定菩萨修正的阶位，所以修正阶位啊是靠这个隐落经而成就的。那么因此天台宗啊，它是根据好多的教典而组织起来的。所以有人说天台宗应当称为法华宗，它是以法华为本经，但是它不只是一部法华经而已，它还有这个涅盘经、大品般若经、菩萨隐落本业经、大智度论、中观论等，他所依的教典很多，如果单称法华宗的话，会把其他的教典略掉了，因此啊，还不如称他天台宗啊，因为建立天台宗是靠这些教典的，一说天台宗，这些教典都包含在内了，所以现在题目上的天台两个字啊，是指的中国佛教的十宗里面，也就是大乘八宗啊，十宗里面的教下一个宗派天台宗啊，这天台两个字虽然是三名，现在是借来做天台宗的名义，所以叫做天台。天台两个字就是宗名啊。现在到这里为止啊，天台两个字讲完了，接下去讲四教。四教本来天台宗 下文正文就是说五十八教，八个教，五十八教。现在这里为什么只说四教呢？因为八教啊，就是两重四教，两种四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嗯，因为它有化仪四教，有化法四教，虽然有化仪四教啊，而以化法四教为根本，化仪是一种虚位，没有实法，化法四教藏通别圆才有实法，所以称为四教啊。那么这个四教就是指的藏通别圆四教，这个化法四教就可以包含化仪四教在里面，但是有的时候也称天台八教，所以第五祖张安尊者灌顶大师他就有天台八教大义，天台八教大义，那么他就把这个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两种啊合并起来成为八教，又叫做天台八教大义。所以这个住佛祖统计的那位智盘法师南宋末年宋度宗的时候的这个智盘法师，他住的这个佛祖统计里面呢，他就说地观法师所编的这个天台四教仪是根据天台八教大义的，佛祖统计里面他说是金溪的天台八教大义，那金溪两个字应当是错误，应当是张安，不是金溪，是张安尊者所著的天台八教大义。实际上这个四教仪里面有些文字啊是跟天台八教大义是完全相同的啊，所以可见他是以天台八教大义为蓝本为纲，然后采取这个三大部等教典呢组织成为这个天台四教仪的。那么现在这个四教可以明白就是指的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啊，那么主要是指化法四教的藏通别圆啊，因为天台的教义啊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天藏通别圆四教，这些道理在下文正在解释，这里不必细讲，只要把这个名目列出来就行了，就是四教由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由化法四教藏通别圆，有这两种四教啊，所以称为四教啊。那么这是四教的名目，不必解释，因为下面的文字正是解释这个道理嘛。现在天台四教分开来讲已经讲过了，现在要把这个天台四教合并起来讲啊。为什么称为天台四教呀？因为在古代啊叛教啊，除掉天台宗的叛教之外啊，其他还有好多高僧大的叛教的啊，所以这个法华玄义里面叛教的文字下面说，在智者大师之前叛教的有十八家之多，十八家，十八位大德叛教，有叛一因教的，有叛二教的，有叛三教的，有叛四教的，有叛五教的啊，他这个名目很多。现在天台宗的四教表示跟古代的四教不一样，除掉天台四教之外，古代有叛教判为四教的可以找到的有四种，典籍里面可以查到的判为四教的有四个人，有四种四教龙寿菩萨他的著作里面也有四教，不过他那个四教就是四门，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非有非空门这是龙寿菩萨的著作里面所说的四教，实际上就是四门，但也叫做四教那这个是为天台宗所根据的教典这个不去论它。在我们中国的祖师里面有三位高僧大德叛教啊判为四教的，把佛法判四教的，第一就是光泽四教，光泽四教，光明的光，悟泽的泽 啊，就是就住宅的宅了啊。光泽四教，光泽是四名，南北朝南朝啊，梁武帝时代很有名的一位法师，法云法师，就住在光泽寺，弘扬法华经的不止天台智者大师，在天台智者之前就有已经很多人在弘扬法华经。当时光泽寺的法源法师啊，他讲法华经真是讲到天花乱坠啊！平常我说哦，讲到天花乱坠是真的，法源法师讲法华经啊，讲到天人散发供养，所谓天花乱坠了。光泽法师他判教啊，也判四教，不过他的四教啊是根据法华经的三车啊，就是羊车、鹿车、牛车，羊车是声闻教，鹿车是圆觉的教，牛车是大乘菩萨教，另外再加一个大摆牛车，就是一佛乘大摆牛车，就是一乘教。那么这个光泽法师的四教啊，光泽法源法师四教只是四种车，羊车、鹿车、牛车。牛车里面有一个大摆牛车，这都是根据法华经的比喻品里面所发明出来的。这个道理呀、在法华文句里面解释到比喻品就有说明，在这个法华玄义判教里面也有解释。这是第一，在中国的祖师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判四教的，就光泽四教，叫做光泽四教。是以四名啊来代替法源大师，不敢称他的名字，称他光泽大师。第二种判四教的有小公四教，小公就是元晓，这是高丽国的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元晓，元呐、就是我们讲这个钱的一元两元的元，一元两元的元，晓啊。就是天亮的那个晓，晓得的晓啊。高丽有一个元晓法师很了不起，他对教理非常有研究啊，他也判四教。光泽法师判的四教，这个小公法师所判的四教啊，他就把这个三乘、三圣跟一圣呢 分通别啊，三圣别教、三圣通教、一圣分教、一圣满教。这是元晓法师的四教啊，三圣别教、三圣通教、一圣分教、一圣满教，这是小公元晓法师的四教，这是两种了。还有一位法师判四教的是，那是后来的，那不是在智者大师之前啊，后来的，那是唐朝贤首果师的弟子啊，慧愿法师，智慧的慧，愿呢、院子的愿，有后院的院啊，就是这个院里的那个院啊。慧愿法师他解释华严经，他也判四教啊，他把他的老师贤首果师的五教啊，把他推翻了。他批评他的师父贤首果师判的小持中顿圆的五教啊，他说这个是抄的天台宗的，不是自己的，他把他推翻，那么自己另外建立四教啊。他的四教是叫做第一迷真义直教，迷真义直教啊，迷雾的迷，真假的真啊，同意的意，执着的执，迷真义直教，他这是指的凡夫外道的啊。第二叫做真义分半教，真义分半教，真假的真，一二三四的一，一分两分的分啊，半满的半，一半的半啊，真义分半教，这是指的二圣人，二圣人声闻缘觉。第三叫做真义分满教，真义分满教，真义跟前面一样，分满圆满的满啊，真义分满教，它这个指的是大乘初学的菩萨，初心菩萨的教法，叫做真义分满教。第四叫做真具分满教，具具足的具，圆满了，真具分满教，这是大乘究竟的佛法啊，就是真具分满教，那么包含整个大乘佛法。这是玄首果师的弟子慧愿法师所判的四教啊，这个道理不能解释了，解释不得了啊，没有这么多时间。那么如果要研究啊，要看法华玄义啊。 因为除掉天台四教之外，在我们中国佛教里判四教的有光泽四教、小公四教、愿公四教，简别不是这三种四教，所以称它叫做天台四教。所以在古代啊，凡是讲四教要这样子分别说天台四教，才不会跟光泽四教、小公四教、愿公四教混乱，所以要称为光泽四教啊。这是以把这个天台四教合并起来，合并起来解释啊，要叫做天台四教。其次就讲那个仪字了，仪啊，这个仪呀、就是仪式、方式啊，仪轨、仪式、方式。这个仪字就是指智者大师判教的仪式、判教的方式。智者大师对于释迦牟尼佛一代的说法，49年所说的佛法呀，他就用这个58教来加以判定分别啊，这个深浅、大小、偏圆等等的道理。所以仪就是判定的仪式。智者大师阅58教判定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的仪式啊。那么这个是就是仪字的意义，简单说啊，不必说的太多，所以称为天台四教仪。那么天台四教仪里面所讲的道理，总不出智者大师啊，在这个他这个天台宗的教典三大部里面所判定的这些教义的分别啊，那么就称为叫做天台四教仪。下文全部文字都是讲这个道理啊，这是题目，是总纲。先把这个题目的总纲了解之后啊，内容已经了解一个，可以说是一大半了哦。它的内容的总纲是个什么，然后把这个网目一目一目分出来就很清楚了。就下文所讲的道理总不出这些，这是第一，是题目啊。看这个科判呢、一段一段分清楚。那么这一段讲完了，第一是题目，解释这部书的题目，天台四教仪5个字的题目，就讲到这里为止，讲完了。第二，名录者，也就是说明这部书的作者了。正文里面哈，高丽沙门地观录这7个字啊，就是第二名录者，名是说明，说明这部书编录的人，写这部书的人是谁，是地观大师啊。录他是根据天台智者大师的三大部里面啊，把他这个主要的入门书把它揭露出来，所以最后的后文说，仅按台教广本抄录58教，略字如此。但是根据天台的广本，就是三大部所有的教典里面抄录出58教的这个大意啊，这个仪轨写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由地观法师所揭露的。而关于地观法师在前面讲缘起的时候啊，前面讲了2次，讲缘起的时候已经讲过了，那就是因为五岳王啊，读这个永嘉大师禅宗集里面，同出四柱，此处为奇，若复无名三藏遮裂，到这四句话不懂，那么请教这个天台少果师，少果师叫他去请问这个义吉法师啊，义吉法师就说这个天台教部啊已经失传了，在高丽国还现存啊，那么因此就从高丽国请回这个天台的全部的教典，那么由地观法师送来。那么地观来了之后啊，就到天台山的罗西亲近义吉法师啊，成为义吉法师的弟子。那么他在义吉法师那边学天台教观，在罗西啊住了10年。住了10年，就在这10年当中，他编录这个天台四教仪。按照他的传记《佛陀统记》里面的记载，地观法师是在我们宋朝啊，中国历史上的宋朝，赵宋，宋太祖开宝年间啊去世啊，坐脱入灭了。开宝 是宋太祖的年号，以这个西历纪年来算呢，就西纪的967到975，967年967年呢，就是宋太祖开宝元年，到975是开宝的年号。那么既然是开宝年间坐托，就是坐住就往生了，圆寂了。那么这开宝年间在这差不多十年当中是哪一年，他没有详细写明，不晓得他是哪一年啊这个入灭的。那么总之在开宝年间他还在人间啊，他亲近这个罗西的义基禅师啊有十年之久。他这个天台寺教义的著作写好了之后啊，放在这个这个书夹子里面啊，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公布。他入灭之后啊，他那个书夹子半夜会放光，因此啊在罗西的那些大德们就把它找出来，原来是一部天台寺教仪，从此才流通出来了。那么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孤山元法师认为这个下卷不必流通，所以只流通上卷。那么现在讲的只是这个上卷的文字。这个地观法师他是高丽国人，所以上面标明啊，这位作者他是哪一国的人，他是个高丽国的人啊。下面高丽下面有沙门两个字，表示他是个出家人，是个出家人。沙门是印度话啊，如果以中国文字看了，有人不懂佛法，他看了这个沙门两个字他觉得很奇怪啊，他说哦，这个佛教啊真是神通广大哟，我们做门啊不是用木头就是钢筋水泥哦，而他们能够用沙子做门啊，沙子怎么能够做门呢？你看到这个用沙子做门的吗？就是现在的沙子做门也要加上这个钢筋水泥啊，他看到这个沙门两个字，他以为是中文啦，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有些这个儒家呀，他不懂得这个梵文的翻成中文的意义，他看到这个称出家人南众的出家人叫做比丘啊，他这个丘就看到这个孔夫子的名字了，你们这些出家人为什么跟孔夫子相比呀？就发生这么一个怪话，他就把这个丘看作是孔夫圣人的名字啊，他比是比对相比，你们出家人为什么跟我的孔夫子相比呀？你凭什么啊？好像是他把这个本来是个梵文啊，他看成中文了，但这是梵字不梵音，梵字不梵音啊，沙门有梵字不梵音啊，字是翻成中文了，音念起来还是印度的音。本来佛法传来最早沙门的翻译啊，是写作双门，双门，双手的双。这个双门很容易被误听为这个双色的双了，人死掉的那个双，看到这个双门是死人呐、那么变成出家人是死人了，那不好，所以最初翻译写作双门，后来呀才改成沙门，这个沙门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它本来是就是出家人的这个通称。沙门是一个出家人的通称啊，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他既然是个出家人的通称，在印度啊，不但是佛教的出家人称为沙门，其他的外道、其他的宗教家出家人也称沙门啊。因此，在印度称沙门要加上世子两个字，沙门世子表示是佛教的出家人。如果是其他单身沙门外道的出家人，例如说婆罗门教梵志也是出家人，也叫做沙门。那么现在这个高丽沙门，简单说这个沙门就是代表出家人，指出家人啊。说这个地观法师啊是个出家人，他不是在家人，是个出家人，是一个法师，所以称他叫做高丽沙门啊，实际上这个沙门两个字啊平常常讲的，大家都懂得这个意义，也不必细讲，现在简单说高丽沙门是一个高丽国的出家人，一位法师，名字叫做地观，他在罗西住了十年，亲近义基法师的时候他学了天台教观懂了，然后就编 这一部这个天台四教仪，天台四教仪是他根据天台广本的大部里面呢记录下来的一部书，所以叫做高丽沙门地观录啊。这是第二名录者啊，上面没有细讲，如果要说的话后边还有机会，那么因为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就是说明第二作者的名字名录者也说完了。下面真正是解释天台四教仪的文字，这第三是仪文。第三是仪文的意义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天台智哲大师以五十八教判是东流一代圣教，庆无不尽。这是天台四教仪开头的这个一段总义的文字。那么以下讲这个所谓第三是仪文，就是从这个文字开始讲解释全部的四教仪的文字啊，叫做是仪文。这一部四教仪这里把它分成三段来说明，就是分三科啊，看那个科分。